表示说我们虽然说根深是有感受的，可是未必见得，我们对他的感受其实还是很钝的，很钝的。可是我们普遍的讲，只要是属于我所的这个我的范围，我的身心依止的所在，那个根深的所在，我们基本上用它来跟外四大的分别处呢，就是它有感受，我们对它会有三受相应，所以我们简称叫做直受根深。还有一种东西就是我们呢，大脑能够思维的材料，就是我们的记忆，唯识呢称为种子这个东西。总之呢，现在的心理学家也承认呢，我们的所谓的记忆啊，有所谓先天的，也有所谓我们后天学习的。先天就是我们所谓的本有的种子，后天就是我们心熏的种子。这种说法慢慢也就跟我们现在的世间学呢很吻合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过去带来的东西就是直持的，它保持在哪里？那肯定不能够保持在六意识嘛，因为六意识在前一期生命必然已经灭尽了嘛，它没有依止处嘛，所以不是在跟别人辨别，也不是在建立理论，而是说我们先假设，因为我们知道在阿含时期的所谓的六意识无法解释结生相续这个现象。你今天要解释因果，你必须要先假设结生相续这个现象是有道理的嘛。我们先不论存在不存在，有跟没有，我们先不要谈这个事情，先假设有，如果有的话，它的依止显然不是六识。所以在阿含时期就讲了很多六识之外的东西，包括传送识啦，对不对？细心啦，细意识之类的名词。那么最后慢慢部派佛教才把它形成叫做阿赖耶识。那么阿赖耶识要有直持的作用，又创造出了莫那识的名词。这些名词我大胆的说，它就是被创造出来的。可是它的创造是经过禅观体验，发现六识不是这些东西的依止，必然有六识之外的东西，于是他进一步去观察它的体性、业用、形象，那慢慢的把他整个禅观的经验去整理下来。所以绝对不是大脑思维创立理论，不像很多的南传学者说，哎呀，六识就好了，这是佛说的，你们这些大乘无聊去建立理论干什么，把事讲得那么复杂。不是大乘有意要把意识的东西搞得这么复杂，而是你只要去禅观，你在蕴藉处禅观之后的经验，就会发现这些问题。这些问题要能够得到解脱，你就要了解它的机制所在，机制就要假设名言，然后了解它无自性可得，对不对？我们今天要看清楚它的作用，于是才能够知道怎么样不受它的吸附。所有南传的内观禅法也是依止于这个实相的了达嘛，不是吗？你今天蕴藉处，难道你只是停留在很粗浅的指脚的起进落吗？你只是在观察我们的吞咽过程而已吗？所有这些吞咽过程不是要提升到我对它的直受吗？对不对？我对它的直受是不是有一些观念会影响到对它的解释？这就是直持吗？直持有先天的部分，是不是有后天心熏的部分？是不是有受熏的可能性？那你熏在哪里？熏在哪里？所以那个直持的部分跟受熏的作用，就是整个分别变解释不到的部分。所以我们知道还有什么思量变，还有意熟变这个部分，于是唯识才建立起三能变的学说。这个学说我们都知道都是假想观的材料，都是假想出来的。各位千万不要学唯识，把它都当作是实有的，把唯识里面每一个法相当作是实有的，会学得很痛苦。你要把它当作是治病，你要把它当作是解决像数学几何的一个所谓的补助线。假设这样子，我们小心的实验求证，最后证明这个假设，对不对？都是一种虚妄分别。虚妄分别难道是用背的吗？把那种证件背来用吗？不能够这样背，你身心无法借由禅观来证明，你怎么样能够信这些事情？那就是这个我信起来是糊涂的，你只是保留吞咽走路的正知而住，那也不够力量，那人会变成呆呆的，没有作用力。因为我们还是要生活，生活要靠智慧，随时随地用这个道理来观察，不要把心一直不断的摄受关注在自己的身心造作上，对不对？保持那种很慢的造作，那你生活怎么生活？你还是要自自在在的生活， 所以大乘的禅法在这个地方呢就告诉我们，真正能够发起禅的作用，只要对境界不生起五盖就是，不要那么慢慢的去那边摄观我们的心，那样子有一点点住境观心太麻烦了，这样子没有办法有机用，没办法有机用。可是南传的禅法也还是要生活的，他们托钵是禅，对不对？吃饭是禅，无一不是禅，无一不是禅。好，慢慢的，你看呢？我在门口也看到了那个四月吧，他的我没有细看哈。毗婆舍那禅，那个就标准的，是一个缅甸的法师来教，来教的禅法。如果各位有机会去随喜的话，应该是四月下旬吧？啊，四月下旬的，你去被缅甸的禅师垫一垫，垫一垫。我们中国的禅修啊，实在是太放逸了。实在是太放逸了，并不是我们没有方法，实在是我们太放逸了，没有很严格的要求一些法要的执行，禅法其实很简单，真的很简单，那剩下就是没有障碍，对不对？把五盖调伏就会发起这个相，所以重点就在这个道理。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因果这个事情怎么解释？如果你因果这个现象实有不实有，我们先不管，可是所有的佛法一个很重要的观察，叫我们能够断恶修善饶益一切有情的基础，佛在他的本身本事故事里面告诉我们，他无量劫他已经成佛多时了，对不对？来娑婆世界已经几次了，这些故事南传的学者也不相信了。那不管这个事情真实性与否，我们今天没有禅观，我们今天没有六种神通，无法证明，这姑且撇开。可是我们先问一件事情，我们相信有因果，对于我们今天身心的修养是不是有正面的帮助？今天我如果相信我就只有这一生，佛也只有一生成道，对不对？那难道他入如意涅槃是不是就是跟断灭一样，他无所从来？请问他来之前前身是从哪来？这个问当然是十世无忌之的问题，劫生相续不是十世无忌里面的问题，是告诉我们今天要断恶修善，一个依止的假设就是有因果，因果就必须要假设我们所有的因果相续有一个劫生事，这个劫生事我们姑且名之为阿赖耶识，不要去论那个阿赖耶识的真与妄，那个体性论辩那只是理论，我们用禅观去观察看看，观察超过六意识的那个东西是什么，那个是东西是什么，那个体性业用形象是什么，好好透过唯识这边的道理再经过禅观去印证看看。那么问题是什么？问题不是在看到那个生灭而已，去了解那个生灭显现的道理是什么，他到时候要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其实他告诉我们的道理就是因缘苦无主的道理，了解这个道理要发起什么功德？悉心达本源的功德。所以今天在我们今天还没有修成正道以前，我们今天就表现出沙门的庄严，对不对？在这个五浊恶世不要扰攘于世，怎么样能够清净所缘，修无我的功德，利益一切众，传承一切的佛法，利益一切的友情，这次是大乘的依止处。大乘没有我刚才那一路讲下来的基础，你说你发大乘菩提心你怎么发？你告诉我。很多人断章取义，就认为我们发菩提心只要知母念恩你就发起来了。对，知母念恩发起来，那有我曾经有个学生就告诉我，我母亲很坏，我讲到他我就不想想，那你教他怎么把这个法要能够发得起菩提心，那也很麻烦嘛，很麻烦。所以形象法要是没有一定的，你要知道它的重点是什么，中心思想是什么，你要怎么样确定的发了起来。如果你的母亲带给你是痛苦的经验，你要告诉我们这个痛苦从何而来，我今天就是要让这个痛苦不再发生，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基本，就是要出离这两种障碍而升起的苦相，让一切的障碍不要升起烦恼，不要升起烦恼，这才是确定的依止之处，而且确实能够让这个心勇猛而不退失。所以呢，劫生相续 我们先，这些都是法相，都是假设的名相。各位要记得哈、哦，学止观有两个法要一定要确定。这一切一切哈、哦，包括我今天在圣道里面告诉你的口诀跟法要，都是假相假设的名相，都是假设。但是不因为假的你就用玩啊玩世不恭的心态去做，不行。你要以为利有情愿成佛这种勇猛的心态精进用功，精进用功，这两个法要一定要记得啊，否则呢就在这个里面呢不受其利先得其害啊。这是在《解深密经》我们看到分别瑜伽品的时候，一开始讲到两种意志啊，两种意志就是这两个关键。所以呢我们就先假设那个阿赖耶是说表现出来的五种形象就是这五种，对不对？会让我们直取外面的境界当成是实有外境，会只取这个内四大是真实有我，对不对？真实有这个身心，然后呢会一直不断的认为说，哇，我过去有一些种子系附着我，对不对啊？让我长得这么矮，让我长得这么丑，让我长得鼻子这么大，对不对？让我到了中年就秃头了，让我白发这么多，你就开始抱怨很多。后天的学习，你看人家一下子就可以得到这样的功德了，我却发不起来，我业障很大啊，一直不断的后悔后悔又后悔，这些都是依据于什么？阿赖耶识，对不对？我们今天如果亲近一些恶的因缘，我们今天会熏习这些种子，对不对？会让我们更在受苦，乃至于受苦如果这一生了了就算了，问题是了不了，生生世世还会反复再来，最可怕还是会下三恶道。当这一些实相了解了道理以后呢，就知道一定要有解脱的想法，一定要有解脱的方法，不然怎么办呢？不然我生生世世继续轮回吗？继续让这阿赖耶识的五种形象继续把我们绑着吗？不行的嘛，一定要找个方法解决这个问题才可以嘛。所以当你今天学的佛法了解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的时候，而且非得要在这一生办到不可，不是留到以后，绝对不是留到以后。你今生的成就不晓得过去生栽培到什么地步，你至少要得到过去生的善根发相，对不对？再有机会的话要更进一步，更上一层楼。最最重要的，至少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不退失这些功德，对不对？能够入不退转位最好。所以呢我们对法门就有所抉择了，就有所抉择了啊。所以我就觉得持戒是最起码要有的嘛，对不对？保住人天，更进一步把持戒的功德回向净土。所以以持戒念佛啊，至少以观经品位来讲的话，中品众生这样来受持，立定我的解脱之愿，先有一个新的安置，有一个目标，这就是有为无漏的善法。依止这样的善法，然后你自己去展开你的修道之地，修道之地，那么能够在增上的绝对不退，绝对不让于人，对不对？能够用功的尽管去积极资粮，这些呢都在阿赖耶识，不浪费，绝对不浪费。所以呢熏习这些功夫啊，不管今天我能够实践多少，它总是有用。而所有这些东西，所有这些东西它都会发起三种，一种叫做现行，现行就是已经发生的预缘呢，四缘具足，在心这一头升起了烦恼粗猛的相，这个呢叫做现行。第二个，除了现在已经发出来那些烦恼的相之外呢，在我们阿赖耶识潜藏着还没有预缘的那个叫做什么？那个叫做种子、观念、概念、印象、记忆、基因，不管你叫什么都可以，就是那些还没有发生的东西。你不因为说好我今天呢外面环境很清净，所以我今天不生烦恼，以为哈我打几天佛七或者是禅三十你就很清净了，你下了山一样啊，那个念佛的功德大概保任个一个礼拜，接下来就一样乱。这就是种子预缘的问题而已，缘不成就，你今天心清净那不算功德，那是缘的问题，不是你心的力量有这个能力。更可怕的是，纵使你种子都已经怎么样断舍了，有些时候啊因为你的习惯 现在威仪中的表现，你自己不受苦，可是你会造作一些东西妨碍到他人，你会变成别人受苦的因缘，懂吗？你自己不受你自己造作的苦，可是你的造作的威仪会让人家生出一个不当的思维而受苦，这种东西就叫习气。习气，我们不要讲得太远，我们就看我们现在。你看，常常有些时候，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哇呀，没那个意思，把人都给我凶到啊，对不对？伤得还很惨，我根本不晓得我讲了什么，为什么他会受苦？可是别人就会受苦，这就是自己啊，莫名所以的习气。因为你实在是太以为我这样子做，我只要自己无私，对不对？我只要自己无害人之心，我怎么样照做关人家什么事？可是人家会因为你这个缘而受苦，这是实际上的东西，人家就是有。所以我们在临终关怀里面呢，定义痛这件事情，说痛就是主观。当一个病人，当一个当事人说他在痛，纵使他是说谎，我们就应当要真实认为他是在痛，因为痛是一种主观经验。纵使我实在生理上没有痛，但是我只要观想痛还是会痛。你说我伤心，那我们说我心痛，那心真的痛吗？心是不会知道痛的，心是不会知道痛的，是分布在心脏上面那些神经知道痛，心脏本身那些肌肉是不会痛的。所以你只要把刀啊划在那些没有神经的地方，你根本不知道痛，你血流如注你也不会痛啊，所以心哪会痛？不会痛。可是我们就会有自己以为是的一种主观的表现，而这种表现呢，有些时候会让某些相应的人就会觉得有困扰。所以呢，你真正的慈悲啊，要把最后这一分在威仪上让别人做缘而会生起苦的那些东西，都要确实的怎么样断除。所以墨学才会讲，在讲三摩地的时候呢，说三摩地的最高境界要在威仪上现出什么沙门庄严十七种相，真的能够在三业清净到那个地步，才真正是圣道的相，圣道的相。而我们今天呢，很奇怪啊，中国人就画罗汉，那个罗汉长得就不是那么让人家欢喜，对不对？那他要表示是什么？其实表示我们法义上的所谓的习气没有断，习气没有断。他在心中就只求心的解脱，不求威仪上让别人也升起欢喜心，这件事情他认为不是那么重要。所以只是这种知见他认不认为重要，他认不认为我要修断那件事情，差别在这里。好，今天如果我把现行种子跟习气这三件事情都当作我必须要调伏断舍的目标的话，那么所谓断舍两种系缚，就包括烦恼跟所知恶障所现起的什么现行种子习气。所以恶障要乘以三，二三得六，懂吗？要把这六种，所以整本成为是论就在讲六种，从五位次第一个一个要怎么样去对治，对不对？所以他讲得很复杂，不是故意要讲得很复杂，我没有理由不去治病，然后呢故意讲一个理论把它讲得很复杂，我讲那么复杂干什么？因为有些病就麻烦嘛，对不对？有些病就很麻烦嘛。你今天我们去，如果各位你自己会去动手哈，拆装电脑的话，就知道电脑呢层板电路板一层一层的。今天呢某一个层板像过去设计不良，你要拆第三个板子来修，你要把前面的外壳先拆掉，第一个板子卸下来，第二个板子卸下来，才要去把第三个板子卸下来，就把它换掉之后，还要把第二个板子放回去，第一个板子放回去，再把外壳装回去。有些时候忘了锁一个螺丝，来明个怕干，又什么锈抖短路了？为什么这么麻烦？为什么这么麻烦？何况我们身体会带一些静电，所以去修电脑的人还要带一个什么静电环？不是故意要造作这些无康无顺的物件，不是故意找麻烦，而是因为病的结构是这样子，病的结构是这样子， 所以当有人他的问题是这样子复杂的时候，我要解决那样的问题，我就必须要这样子抽丝剥茧，如此而已。如果你今天的障碍很少，你又上根立志，我跟你讲，一生五悟你就悟到了，是不是这样子？那当然也很恭喜各位啊。可是问题是，你用这样子悟到以后，你的智慧到哪里？你的发心到哪里？你是不是同样用这种方法教导每一个人？那人家受用就受用，不受用就算了。你对三根的大众有所谴责，那显然你就不是修菩萨道。所以难怪应顺导师说，这一类的残者是小乘精神的复活，只求治疗，只讲上根的法，对三根普被的法不屑，不屑。所以到了后期的禅门，也把三根普被的很多方便教法，其实它也是实相的教法，包括念佛在内。所以呢，像很多我们也学佛的人，当然是我们可能自己往脸上贴金的。你看禅门日诵里面就有阿弥陀经啊，对不对？它的持戒恐怕是所有宗派当中最严谨的，不像现在我们的禅好像比较在三业上的威仪上的管束是比较松散的，其实不然的。过去在十方丛林的道场，对戒律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每天的定课五门，一课都不少的啊。维挪执事管的那可是严格了，可是这种严格的丛林家风跟道风现在不存了，不存了，反而我们去羡慕南传的法师，自己当家不好好学，去用点料跟进来说，他们很好，他们那样是很不错，可是我们自己也应该要学习嘛，把真正人家修道应该有的气氛、有的味道、有的次第、有的家行功夫，自己要真正做到，不要在那分别，变成分别。所以呢，在此就可以告诉我们，既然有两种障碍加上三种位次，对不对？那这位次是从哪里下手？当然你可以选择从所知上下手，或者从烦恼上下手。那么就有人认为说，要先从正见对治所知障下手。对，当你要入出地或出果，一定是所知障顿断，对不对？烦恼障没有完全清净。可是呢，你要去修习正见，还是要什么？从调伏烦恼下手，还是要从烦，但是不必要断一切的烦恼，很简单，只要你把五门烦恼怎么样？不是断，先调伏。哪五门？就是五盖。五盖，各位复习一下，是哪五盖？贪欲盖、嗔恚盖、昏沉睡眠盖、吊毁盖、疑盖，把这五个烦恼能够先调伏，还不是断，只要让它调伏不现行，因为这五种还继续现行，根本没有办法奠定正见。你闻思就会有障碍，你闻思就会有障碍。所以要劝各位，不管你们学佛多久了，这五种盖禅假定还很出众的话，尽快的去调伏，学方法去调伏，不要去那边选什么法门是对，哪个法门是不对，法门没有对与错，真的没有对与错，这五种的现行先调伏先下手。所以真实的次第是从态度面上把这五种盖障能够先调伏，对不对？然后呢，进一步能够去先学少分的定，身心能够一直不断的，不要每天忙着去调伏五种盖障。五种盖障只要学定，它就慢慢怎么样？不现行。不现行的时候呢，你每次听经闻法做闻会思会的时候呢，你就要依止于这种少分的定去听经闻法，对不对？听进来的东西就在里面，内证思维。闻思一起煎杂而生，有机会每天在自己的止观上继续以这个闻思的教法当作所缘境，速速的思维其意，当这个思维道理能够发起清安为止，那我们就入了什么止观双运正道。次第是这样子的，六门教授协定论告诉我们的次第是这样子的，瑜伽师地论的声闻地也是教我们这样子的，只是呢四禅波罗蜜之地法门没有把这个东西讲清楚，所以我们把这个东西补充进去，就知道它的抉择其实也很清楚，也很清楚。所以呢，我们已经知道了哦，原来这个次第是这样安立的。所以我们对照八十规矩颂所谈的五门啊、哦、五 就是五位的修行之地。第一个就是资粮位，资粮位就是干什么的？就是调伏，就是调伏烦恼障跟所知障的现行，对不对？乃至于加行道也是这样子的。所以烦恼加行摄三十心，对不对？那个我们就不再复习了哈，请各位去对照八十规矩颂的内容。在三十心的重点就从实性开始，对不对？你的性根能够发起，在四念珠的修学底下呢，继续发起什么静、念、定、慧，就是五种善根。依止于这五种善根，修学七觉知、八正道，就这样子把你的身心依止住，对不对？这就是资粮跟加行二道。这二道就是要栽培见到位的一切资粮，而这一个部分要对付的解脱，就是对付烦恼障跟所知障的现行。现行进一步到了见到位，见到位是顿断啊，顿断什么呢？就顿断烦恼障，不，所知障啊，所知障，把所知障的这个分别所知障的种子能够顿断，然后呢，把分别恶障的这个现行呢，永远的让它不生，对不对？永远能够让它不生。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见到位的功德，这边断的就是分别位的种子。那么从初国以上，或者是从初地以上，我们谈大乘的次第，从初地以上到八地，这些呢都是间断啊，间断习气，我们所谓的无明，天台教官所谓的无明啊。那么一分一分断，断一分无明，正一分什么法身。那么唯识就不那么讲了，唯识呢就讲这个22种鱼，对不对？正十种真如啊，这就是它的次第啊。不管哪一个教法讲的细节不同，我们先不用去管，不过大体来讲，共同同意的习气是修道所断惑。那么到哪里？到了八地的时候，远行地后，纯无漏。为什么我能够无漏？把具身的我执啊，现行种子习气永断，对不对？永舍。这个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无漏行。确实的无漏行只能从八地开始，这一种无漏行叫做无功用行啊，无功用行。到了等觉后心，金刚预定，在永舍什么顿断俱生的法执，把最后一品的无明断尽，才有办法成就佛道啊，才有办法成就佛道。那这个细节呢，都是我们耳后啊，慢慢啊，在有了禅定的功夫以后啊，再慢慢慢慢一门一门去学习的东西啊，这都有法本。所以今天真的是这个从这个妙心长老学习，我真的是觉得说，我过去呢的确虽然也是学净土也学大乘，但是呢我觉得我的发心呢的确是二乘心，的确不错，就想治疗而已。他老人家就跟我问一件事情，他说不是念佛对不对，不是修禅对不对，不是哪一个教法对不对，而是如果我们只提倡某一个教法，其他教法我们都不理了，经教没人读了，请问以后的佛教会是什么样子？他老人家不是在对法门做什么谴责，而是在问一件很根本的问题。你今天生死以及你的法门抉择，我觉得那都是你个人的事情，都是你个人的事情。问题是，以后的人要依止于什么才能够学习佛法？你今天这些法本没有人学习，没有人教，没有人教，我就常常看教各位学长，你不妨看看我们的儿女们，你相信我们儿女以后会讲经说法吗？我看看我两个女儿，我看是很难的，但是并不是不可能，对不对？但是有一种就绝对不可能，当文字教本再也找不到的时候，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保持学习啊，保持学习，不必安诺。你今天就是躲在自己的禅房里面参禅，然后躲在自己的官房里面念佛，你的确对了生死有没有把握，我也不一定知道，但是至少有一件事情是怎么样，正法绝对不能久住。 所以发起正法九住的护法心是实信心之一呀、啊。第九住啊，第九信就是护法心，要发起护法心，不忍圣教衰的心。所以今天我不管我的法门是什么，我愿意随喜一切的教法，不去毁坏一切的教法。所以佛法要心，一定要生战生，要用随喜供养赞叹的功德，把这一些修学的功德，我不管懂与不懂，受用不受用，我都怎么样修学，然后把善根回向一切的众生。回向一个实际的做法是什么？我今天不受用，我把我的法本怎么样自不受用，施与他人，把法教施与他人，也是十法行之一啊，知道吗？我今天不受用，可是我这个法本可能救了一个人，可能可以让一个受用的人能够真的得利，真能够得利。所以今天我们绝对不是立于一宗一派的态度来修学佛法门，修学我们所谓的佛法。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治疗，能够自立，也要考虑到正法九住这件事情。所以有机会也学习，我们终有一天也会比较有空，也一定会有全职退休下来的时候，对不对？那个时候我怎么样安排我的生活？生活有这么多的时间，我有这么多的可能性可以去安排跟选择，我要怎么样来安排？我的目标要怎么定？我的心要怎么安住？是关乎这件事情，关乎这件事情。所以当时就看到他，每次碰到出家人就问你说：“你的计划是什么？你的打算是什么？”你的打算是什么？哎呀，他就这样劝，他就这样劝。那个劝的背后，告诉你不是一个自利的心态而已。要把这种解脱的必要性，透过各种教法，让三根普遍的人都有机会，都有机会。这种心才叫做真正的菩提心嘛。所以菩提心，简而言之，我最近还学了一句话。还不是愿力有情，威力有情，愿成佛，这个我耳熟能详的字而已，而是另外两句话：传承诸佛法，利益一切众。我觉得这两句话也可以很恰当的来说明什么？达成菩提心。所以今天呢，你看到有谁在真的有心的在学习，而且在恢复，而且在建立一个次第，我们应该要发起随喜心赞叹他。他或许不是那么圆满，而且呢有些瑕疵，解释的不好，我们怎么样学习他，把他补足的更圆满一点，用这样子的态度去奠定啊自己的功德力。自己的功德力不是用小心小量去分别你我，分别高低，不是这样去分别的。所以真实的解脱二种系缚，广义的讲，他跟菩提心形象有没有差别？没有差别嘛。所以你把两种系缚仔细的展开来以后，就是烦恼障跟所知障，在现行位、种子位跟习气位，对不对？贯穿就是大乘为识所铺排起来的资粮位、加行位、见道位、修习位，乃至于到佛道的究竟位，对不对？这五位所安排出来的次第，一切的法门在这边铺排开来都有用的，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所以我们又回头过来，佛四十九年说法在说什么？不是在说理论，不是在发展一套理论，佛就是在说苦的实相跟治苦的方法。所以我们听法的时候，不应当要学习哲学，用学术分析的态度来探讨，不是。我们应当把自己真的看成病人，把法当作是药，把修行次第当作是治疗病的疗程，疗程次第清楚，药对症，病清楚，诊断没有错误，对不对？不会吃错药，这才是我们的态度嘛。那这些态度在哪里建立？就在资粮位、加行位时候建立。所以资粮位、加行位在我们选择法门之前，有许多态度的错误需要去更正。那这么多更正之前，我们能不能够说，我今天在老师那边所学的都是正见？我们今天还轮不到正见，在正见之前有许多的资粮，有许多的所谓的前方便。而这方便呢，在四禅波罗蜜讲成什么？外方便跟内方便。我们耳熟能详的25方便叫做外方便，就是定外用心的方便，还有很多 包括内妙门在内，六妙门在内，就是所谓内方便。内方便就在禅观境界当中去了解我的生灭心的形象体性业用，这就是我们广义的说啊，这个解脱心。解脱心其实就是菩提心啊，我今天这样次第的演绎下来，就是要告诉各位这个道理。那么在六门教学习论的第一段就是在讲这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要学禅波罗蜜，在四禅波罗蜜的第一课，我们下个礼拜就要正说四禅波罗蜜大义第一那一篇，请各位自己去预习啊，各位自己预习。那今天呢，就跟各位呢利用六门教授习定论啊，那么也广义的啊，引申到藏传乃至于引申到南传的次第，告诉我们其实一定你要发起菩提心之前，一定对苦的原因，对不对？两种系缚要搞清楚，而两种系缚呢有三个位次，而三种系缚三个位次的解脱要有五位修学，对不对？那在什么地方见缚，什么地方顿缚，什么时候顿断，什么时候见断，什么时候永舍，这些的在唯识里面呢就讲了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所以唯识学不是一套理论，它是于切禅观的心路历程。各位要学着禅观的经验的成熟，伴随着唯识的法教去印证，去印证。所以呢，我们有机会的话呢，解释密经讲完了以后呢，可以学习楞伽经啊，把五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的道理了解啊，原来唯识禅于切禅观跟如来藏思想不二，乃至于这个背后所显的道理的确就是空的空性正见，空性正见到底应该要怎么诠释，其实就很清楚。所以墨学才会在之前曾经讲过，以法界体性智圆融的思想开展出法相这一边跟法性这边，最后经过修学禅观去证明性相不二，最后圆融在法界体性智里面。那么藏教的说法是这样子，当然呢，目前可能南传的教法理论上解释上比较还跟这有一点差距，可是呢，如果各位去读清经道论到后面会学的部分，到后面会学的部分也有许多值得探讨跟诠释的必要。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把阿含时期的大空经小空经那一类空正见的经典那个部分利用大波尔经好好的学习，好好的学习。如果各位有机会把大波罗经拿来跟这个不坏佛教的空的正这个经典呢去对照一下的话，所以我们说啊，要摄受二乘人用什么经来摄受最好啊？看来恐怕波罗经是很好的一部经啊。所以我们要学观，波罗经就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你对他们讲如来藏，他们绝对不听他啊，他们绝对不很难去摄受他们的，对不对啊？那么如来藏的人对圣教量的如来的道理心意识的状态也很清楚，可是对于断正次第却怎么样糊涂并不清楚。所以呢，他们呢也要大量的去学习什么于切禅观的资料。所以到最后也就是说，大乘三系根本也不能分家，一法都不能舍，没有一法可以去说我不学，今天只是我的根基到哪里可以学到什么地方而已。所以波尔精神真正就是遍学一切法，利益一切众，用这两句话奠定修禅的心。为什么要修禅？因为有禅的功夫我身心有力量，有力量我就有机会在这一生这一世人生难得佛法难闻的情况底下多学习一些，多栽培一些善根。那么有人问我说怎么到净土去，我的方法，因为在无量寿经里面十八愿十九愿讲得很清楚，第一个持名念佛，对不对？第二个发菩提心，第三个一切善根回向，是不是这样子？明明白白讲得很清楚三件事情嘛。可是今天我们只讲持名念佛，少讲发菩提心，更少讲正住恶行一定要具足。你以为观经里面的三福乃至于所谓的三资粮，信愿行，信愿行是骗一切法的，不是只有净土宗特别的。 你有了正行持名念佛之外，你要有住行，你要有住行。住行就是修一切善根，以善根功德回向净土，是这样去的。你以为你坐太空梭去吧？持名念佛什么时候排到我？我领第六号，不是这样去的嘛？很明白的就知道，用这种善根回向净土，成就那个四十八大愿。四八大愿难道是空心成就的吗？不是的，绝对不是的。所以你确实受持四八愿、十九愿的话，就知道以这三心去成就净土的功德。那了解了以后呢，我们正行有力量，住行有力量，对不对？而不在那边取舍法门，在那边取舍法门，我们根本没有那个遮法眼，根本没有那遮法眼。你今天有那个病，就要吃那个药，你还去谴责吗？你还去谴责吗？哦，我不要吃那个药，我就相信佛会来救我，对不对？找死啊！对不对？我今天就有病了，人生难得，我怎么能暴殄天物呢？这个就是修道的工具，这是法器，法器。所以咱们大乘还没有藏传，藏传他们对这个生生呢是很重视的。他们说父母生生就是成佛的道器，所以他们对于极生成佛这件事情，我们认为说啊，这个很执着，可是不然，可是不然。今天我们怎么能够以这个法器来成就法身？是智慧，是智慧。以这一世来办道是智慧，所以这种智慧呢，是用勇猛心成就的，是用最上乘心去成就的，不是赋予来日。赋予来日，你真的认为劫生相续有把握吗？因缘苦无主的道理，你多学一点，你就知道没把握的。你确定没有到阿毗跋之位？不，没有把握的，没有把握的。所以你要嘛，就像妙老所抉择的，你要嘛什么出果嘛，对不对？跟三恶道绝缘嘛，对不对？要么无生法忍嘛，对不对？你如果觉得难的话，请问你还有什么别的方法能够确定轮回有主，能够决定你有什么办法呢？你有什么办法呢？所以那天我听了那个慧天长老的开示啊，他说啊，两宗啊，太虚大师开示的律宗跟净土宗不应当要单独立宗的，这两宗是三乘一切宗派共学的。请问哪一宗哪一派不要学律？哪一宗哪一派不学佛？我们不要说念不念佛，我们不学佛这件事情，对不对？不想去像佛一样的功德去学习的，有谁？有哪一宗哪一派不想成佛的？你想成佛就要念佛，意念佛的功德不是吗？对不对？以名持他的功德嘛，受持他的功德嘛，这难道不应该吗？所以学历念佛，那根本就是三乘共行嘛，是大乘不共法，在这个地方完全总持是在这个地方的。我觉得这个真实是有道理的，你不妨从各个经典去看看。当然有某一位法师说，这个华严经导归极乐，那个极乐是圣莲花世界，是法华经里面说的圣莲花世界。哎呀，那个的确说的有点远啊，我觉得是太远了。那所有这些世界都设在华藏世界里面，就华藏世界在哪里？华藏世界一色一香都是它，都是它。难道你要去往生圣莲花世界就排斥极乐世界西方净土吗？这样谴责净土是不对的呀，与佛的功德有所谴责，这种分别见不可取，我认为不对，不对。每一个人发愿往生什么地方，随人爱好要，但是对佛的功德不能有所谴责，这个态度应该要有，应该要有。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确实不生烦恼。怎么样能够不生这个烦恼？我还是讲明白一点，我自己有什么病要先搞清楚，搞清楚之后呢，学定摄持住，让烦恼的五种盖障要能够调伏，才能够在闻思正法才能够有受用。这个次第要明白，学佛没有这个次第学不来，我真是认为学不来。你学几年善根是有一点栽培的，可是真实受用我恐怕是没有办法。好，那么有的今天跟各位讲解脱两种障，那好像我两个名词没有讲啊，那个以后我们会讲啊，就是相缚跟粗重缚。那个粗，我写那个粗其实是不对的啊，在原文里面是三个路字旁叠起来的那个啊，那就是古老的字，就是所谓的种子，我们的种子所生的，或种所生的那个东西。 那么所谓的相父就是对于境界的取向当作是实有的，初种就是自己啊种子啊获种预言成熟的东西，那个其实也是一样啊，只是在不同的经本出现的字而已，所以那个以后我们再讲。那我们现在正在礼拜一学的也是从这里下手，对不对？于歇斯底论讲到那个地方菩萨地的时候，要进功德品，就是先解决什么两种系缚，这是两种系缚，什么相缚跟初种缚。你要去学习这个东西，你就要去学习空性无我的正见。要学习这种正见，就可能会有完空的这个东西，对正一谛、第一谛不明了。于是呢，你要了解真实义。要了解真实义，你就要学习五种相来学习圣一谛的体性是什么。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安排这样的次第啊，随着这样的次第，一步一步一起共同学习。啊，所以我是尽量的依据这个大的简则的次第跟各位来安排这个课程，是这样的一个关键。